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以下准备新一轮谈判，美国同哈马斯会晤或者会令人质获释。冯德莱恩连任100日，欧盟计划召开首场内阁安全会议。叙利亚冲突升级，超过1300人死亡。中共扩大海外反台独行动，台湾计划提高旅行警示。特勤局在白宫附近枪击1人。海湖庄园一架飞机被拦截。美国15年来首次以行刑队枪决死刑犯。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特使计划这个星期将会前往中东，继续就加沙停火进行谈判。与此同时，以色列星期日表示将会切断对加沙的电力供应。以色列一星期之前还切断了对加沙的援助供应。以色列正在敦促哈马斯接受延长一个星期前结束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上星期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表示，已经接受美国支持的调解方邀请，将会在3月10日派代表团前往多哈促成谈判。哈马斯就在开罗同埃及以及卡塔尔官员商讨，期望进入协议的下一阶段。川普总统的人质问题特使博勒9日说，他上星期同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哈马斯就禁锢在加沙人质举行的会谈非常有用，同时可能导致这些人质在几星期之内获释。博勒在 CNN 的国情之文节目里面说，我认为可以达成一项协议令所有人质获释。他说，我确实认为有希望，你可能会见到类似长期停战的事。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在3月9日举行连任100日记者会，宣布将会开先例，召开欧盟首次的安全会议，来加速国防发展，强化区域安全。他强调欧美双方利益远大于其见，并且表示将会在适合的时机和川普会晤。冯德莱恩指出，欧洲安全需求急速提升，未来几个星期内将会召开以安全为核心议题执委会会议，检视欧盟共同安全方案的进展。首次安全会议将会在下星期二举行，重点关注遣返非法难民的统一规则。而在国防方面，欧盟就推动欧洲再武装计划，目标筹集8000亿欧元提升军备，同时预计在10日内发表首份国防白皮书，加速欧洲军火产能扩张，针对欧美紧张关系。冯德莱恩表示，欧美是关系密切达到80年的盟友，一起共事才会更强大，双方共同利益总是大于其见。而他将会同川普在啱的时间见面。他强调欧盟将会维持对外开放政策，同时同多国加强经贸合作。近日，叙利亚西部沿海地区爆发前总统巴沙尔被推翻之后最激烈的武装冲突，目前已经造成超过1300人死亡，其中830人是阿拉维派平民。叙利亚国度政府总统沙拉3月9日呼吁国家团结同和平，同时强调政府将会致力于维护公民安全。自从6日以来，效忠沙巴尔的武装分子在拉塔基亚省和塔尔图斯省对叙利亚安全部队展开袭击，导致政府军和亲巴沙尔势力总共有481人死亡。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表示，很多阿拉维派平民被现政府的安全人员处决，民宅和财产都被洗劫。叙利亚过渡政府 快速向冲突地区派遣大批武装，同时同内政部安全人员联手展开大规模围剿和报复行动。叙利亚国防部发言人加尼宣布，安全部队已经重新控制关键地区，安全部队同时禁止任何人闯入民宅。近日台湾政府考虑针对同中共关系密切的国家发出旅行安全警告，因为中共加强打击海外台独人士，台湾民众在这些国家恐怕会面临被拘捕或者调查的风险。据路透社报道，台湾评估认为老挝、柬埔寨等国家可能会配合中共执行相关措施。中共自从2005年颁布反国家分裂法之后，去年又发出惩治台独分子的司法意见，提出监禁、无期徒刑甚至是死刑等处罚。台湾政府一份备忘录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王沪宁在2月底下令中共国安机构在友好国家执行打击台独行动。另外，中共在两会期间威胁台独是死路一条。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就提出中国台湾省等讲法。台湾陆委会对附和中方言论的台湾艺人表示强烈谴责，同时依计划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进行查处，强调台湾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时呼吁民众关注相关的旅行风险。美国特勤局9号表示，当日凌晨一名持枪男子在白宫附近和特勤局人员发生武装对峙，并且被射伤。事件发生时，川普总统并不在白宫，他正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度过周末。不过就在9号同一日，美国空军战斗机就拦截了一架在川普位于佛罗里达州住所附近临时限制空域飞行的民用飞机。自从1月20号总统就职以来，这种违规行为已经发生超过20次。北美防空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星期日的事件发生川普在西中旅滩高尔夫球场打完一轮高尔夫球之后， F-16 战机发射了照明弹，引起民用飞行员的注意。上星期六上午，川普由他的私人海湖庄园俱乐部和住所抵达球场之后没多久，空军战机亦都进行了一次拦截行动。官员表示，在挤迫的南佛罗里达空域发生的空域入侵事件促使战斗机拦截，但是就没有改变川普的部署安排或者影响其他或者影响他的安全。南卡罗来纳州在3月7号首次在15年以来以行刑队枪决方式执行死刑。67岁的死刑犯西格蒙在当地时间黄昏6:08被宣告死亡。西格蒙2001年因为用棒球棒杀害前女友的父母而被判死刑，他选择行刑队枪决，认为电椅或者药物注射会导致死亡过程更漫长更痛苦。行刑人员将他绑在凳子，头戴头套，在心脏的地方标记靶心，三名枪手随后在4.5米的距离开枪。西格蒙在中弹的时候只是身体颤抖，枪击大约3分钟之后被确认死亡。行刑前几个钟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驳回西格蒙阻止行刑的请愿，并没有提供反对意见。西格蒙控诉南卡罗来纳州拒绝透露注射药物资讯，侵犯了他正当法律程序权利。自从1976年美国恢复死刑以来，只有3名死刑犯被行刑队处决，都发生在犹他州。而行刑队枪决目前仍然是南卡罗来纳州的合法处决方式之一。
爱尔兰总理马丁10号表示，他将在今个礼拜访问华盛顿。英国联合社引述马丁的谈话指出，在一个世界的巨大危险时刻，他将在12号和川普会面。报道引述马丁说，我期待和川普总统讨论爱尔兰和我们的欧盟伙伴怎样和他的政府合作来结束冲突并且保持和平，无论是在中东亦或是乌克兰。另外，马丁表示会谈亦将涵盖美国和爱尔兰的经济与政治关联，这两国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关系。 马丁说他会先去德州的奥斯丁，然后在3月17号的 St. Patrick's Day 之前到华盛顿。白宫传统上会举行宴会来庆祝这个爱尔兰的国定假日，而今年的活动就安排在12号早一点的时候。在上个月白宫矿产协议谈判破裂之后，美国暂停和乌克兰共享情报，并且冻结了军事援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启程飞往沙特阿拉伯进行和乌克兰的会谈，之后他会前往加拿大参加七大工业国集团会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表示，在吉达为期三日的会谈当中，卢比奥将讨论如何推进总统结束俄乌战争的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在夜间网络讲话中说，他将在礼拜一前往沙特，继续为和平而努力。根据报道，泽连斯基将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会谈，但不会留低参加礼拜二与美方的会议。泽连斯基希望他的团队和美国官员的会谈能够取得成果。川普在礼拜日表示，美国已经几乎恢复对乌克兰的情报共享，并且预期在沙特举行的美乌会谈能够带来积极成果。川普礼拜日表示，他认为乌克兰会签署协议，但有一点要注意，他希望泽连斯基的政府能够表现出想要和平的意愿。美国国务院9号表示，基于安全考虑，美国已经下令撤离驻南苏丹的非紧急政府人员。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表示，武装冲突仍然在持续，包括在不同政治和种族团体之间爆发的战斗，民众很容易就可以获得武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8号表示，南苏丹的暴力和政治摩擦加剧，对脆弱的和平进程构成了威胁。今个月较早时候，忠于总统基尔的安全部队逮捕了两名部长和几名高层军官，据悉他们和前叛军领袖马查尔结盟。这支逮捕行动引发民众恐慌，担心2018年签署的和平协议将无以为继。美国国务院表示，暴力犯罪在南苏丹各地层出不穷，包括首都朱巴在内，经常传出劫持汽车、枪击、抢劫和绑架等的事件。南韩合同参谋本部10号表示，北韩在当地时间礼拜一下午1点50分左右向西海发射几枚型号不明的弹道导弹，这个也是北韩在美国总统川普重返白宫以来首次发射弹道导弹。南韩和美国军队在10号开始名为自由护盾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预计持续11日。由于首尔正在调查上个礼拜两架战机在演习预演期间误炸平民区的事件，今次联合军演暂停实弹训练，但是北韩外交部依然批评这个是危险挑衅行为。在美韩启动这项年度大型联合军演的几个钟之后，向海入边发射了几枚弹道导弹，这个是北韩自从1月14号以来首次发射弹道导弹。南韩军方表示正保持密切监视和警戒状态，并且和美国紧密合作，维持充分应对准备。南韩检察总长办公室10号表示，虽然法院裁定释放被弹劾的南韩总统尹世月，但是检方仍将持续推动以叛乱罪将他定罪。尹世月因为在去年12月3号宣布一项只持续大约6个钟头的戒严令，被控主导一场叛乱，从今年2月20号开始接受刑事审判。尹世月的律师提出申请要取消对他的拘留，表示7号的判决显示本案具有政治动机，而且没有合法的正当理由。这位身陷困境的总统在被捕52日之后在8号步出拘留所。尹世月遭到国会弹劾，并且仍然遭到停职。宪法法院预计将在未来几日决定是否推翻弹劾，并且恢复原职，或者将他永久解职。礼拜日，加拿大官方公布竞选结果，前中央央行行长马克卡尼击败前财政部长方慧兰，确定当选执政党自由党的党魁， 并将接替杜鲁多成为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今年一月宣布将在执政超过九年之后卸任。由于支持率大幅下滑，执政的自由党唯有迅速展开新党魁选举。作为政治新手的卡尼将面临美加贸易战的严峻局面。他被认为是最适合带领自由党重振旗鼓并且贸易谈判中应对美国的人选。根据加拿大固定的选举法，下一次全国大选最迟应该在今年10月20号举行。不过根据政治发展情况，反对党可能在3月下旬提出不信任动议，令大选提前进行。
礼拜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沙特阿拉伯，同沙特王储萨勒曼会面。按照计划，礼拜一同沙特王储会面后，乌克兰外交同军事代表将继续留在那里参加礼拜二同美国代表团举行的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他不会亲自参加同美国官员的会谈。乌克兰代表团将由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带领。乌克兰外长西比克、防长乌梅罗夫和总统办公室副主管帕利萨将会参加会谈。美国方面，国务卿卢比奥将参加与乌克兰官员的双边会谈。据路透社报道，卢比奥表示他希望会议顺利进行，但重要的是需要清晰地确定乌克兰对和平的立场，并且乌克兰需要准备好做困难的事，就好像俄罗斯一样。礼拜二的会谈将是自上个月谈判破裂后的首次美乌正式会谈，会议预计将聚焦于双边矿产协议以及如何结束战争。礼拜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 X 上宣布，川普政府已经完成对美国国际发展署为期六个礼拜的项目审查清理，并将对在国务院保存下来的约 18% 的援助和发展项目进行调整。卢比奥社话，审查现已正式结束，国际发展署的6200个项目中有约5200个被取消，又占该署全部项目的 83%。 这些计划花费了数百亿美元，但就没有为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服务，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造成损害。卢比奥说，经与国会协商，我们打算将保留其余 18% 的计划，并交由国务院进行更有效的管理。审查清理工作是由川普政府的国务院和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团队共同执行完成的。卢比奥在帖入面感谢政府效率部和国务院辛勤工作的员工，称他们为了实现一早该实现的历史性改革付出了长期的努力。当地时间礼拜一，伊朗、俄罗斯和中共三国军舰在邻近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湾开始了年度联合演习。伊朗国家新闻播出了俄罗斯和中共军舰抵达伊朗赫巴哈尔港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的镜头。中共官媒亦都报道，这次演习在伊朗赫巴哈尔港附近举行，是三个自2019年以来举行的第五次联合海军演习。国际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莫尔塔扎维话俾新闻周刊知，伊朗希望同美国进行外交，但不希望受到极限施压。这个是川普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的政策，因此伊朗同时在为另一种选择做准备，也就是军事冲突，并越来越依赖盟友中俄。礼拜日晚，在搭载空军一号返回白宫途中，川普总统被记者问及中俄伊朗的联合军演。川普表示他一点都不担心这三个对手国家的武力展示。川普说，我们比他们所有的人都强大，我们比他们所有人都有实力。礼拜一，根据英国当局消息和网站追踪讯息，一艘美籍邮轮和一艘德国货船在北海相撞。船只交通讯息网站 Marine Traffic 的跟踪讯息显示，集装商船 So Long 号撞上了停泊的邮轮 Sedina y Mercury 号，两艘船在北海呈直角相撞。负责管理 Sedina y Mercury 号的美国 Crowley 船只管理公司在声明中表示， 美国邮轮的船员在船上发生多次爆炸后弃船逃生。分析公司估计，这艘邮轮载有约130,000桶燃油。据 Marine Traffic 信息显示，该邮轮当时由希腊的一家炼油厂运载了18,000吨航空燃料 Jet A1。而数据平台 Capella 显示，这批货物被列为清洁产品，目的地是英国买家。英国当局表示，已经展开紧急救援工作，向事件发生的亨伯河口派出了4艘救生艇和1架海岸警卫队直升机。而最新的海上交通显示，德国货船已经离开亨伯海口的伊明汉姆港，驶往鹿特丹。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取代杜魯多位置，卡尼將擔任下屆加國總理。日本出6倍的錢抗衡中共，特朗普回應3國軍演。敘利亞親阿薩德叛亂，讓1000人喪生，沙拉誓言追捕叛軍。修復關係，美烏將在沙特進行會談。格陵蘭議會選舉將自美中俄競爭北極影響。北京对美农产品征税，评论话对中共自身更差。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我是林欣。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杜鲁多在美加贸易战爆发之际离职，加拿大总理位置即将换人。9号下午，现年59岁的经济学家、前加拿大央行行长马克·卡尼以85.9%的得票率击败了前财政部长弗里兰、前政府议会领袖古尔德和前议会议员贝利斯。在赢得自由党党内选举之后，卡尼取代了杜鲁多的位置。目前还不清楚卡尼几时上任，预计杜鲁多和这位新任自由党领袖将在未来几日进行会谈，以确定权力交接。在加拿大领导人换届之际，特朗普在上个礼拜宣布对所有加拿大商品征收25%的关税，汽车和能源行业除外。执政党内希望马克·卡尼能够发挥经济专家的专长，带领加拿大渡过和美国的关税战时期。同时，卡尼在选举中强调加拿大永远不会以任何方式形式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发誓将坚持加拿大的主权。卡尼说，我的政府将维持关税，直到美国对我们表示尊重。尽管加拿大没有主动要求参战，但我们必将胜利。10号，日本外务大臣岩屋毅将同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长雅卡举行重要会谈，以对抗中共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中共船只频繁破坏台湾海底电缆，中华民国的国军罕见发布空域操演射击通告，被指管制区域刚好锁定中共船只的滞留区域。日本新闻较早前报道，岩屋毅预计向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长雅卡通报，东京计划提供$3,000,000帮助太平洋岛国应对气候变迁和自然灾害。这笔金额大约是中共宣布的$500,000的6倍。日本希望透过这项贡献，凸显这个国家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存在。 據悉太平洋島國構成了第二島鏈，第一島鏈沿日本列島南部，台灣一直延伸到菲律賓和馬來西亞，而第二島鏈則更靠南，一直延伸到澳大利亞附近，是美中爭奪的焦點，因為這些國家所處的位置是海上貿易的必經之路，亦是戰爭爆發時重要的後勤吸氧線。因中共出動武裝海警船長期騷擾日本釣魚島周邊海域，日本海上保安廳5號正式認定這些中共船隻是武裝船。知情人士對 NHK 透露，日本海上自衛隊的驅逐艦在2月初航行，首次單獨通過台灣海峽，前往日本、美國、澳大利亞、菲律賓四國，在南海實施的聯合訓練。台灣國防院國防戰略和資源研究所所長蘇子雲表示，這個舉動彰顯日方對於台海安全和穩定的重要性，突顯印海的航行自由。台海周邊的水域佔了全球航運的 62%， 所以台灣就成為非常重要的海上交通線。美國、日本等國家認為台灣海峽是印太航行自由的重要一環，不過中共仍然頻頻拉高台海緊張情勢。台灣國防部9號表示，自8號上午6點到9號上午6點，偵獲中共軍機9架次，其中7架次越越台灣海峽中線進入北部及西南空域，並偵獲共艦7艘，另外有2個中共空飄氣球持續在台海周邊活動。據中央社報導，台灣國防部6號就發布海軍艦隊指揮部實施對專案操演空域申請實彈射擊通報單，操演日期是24號，區域是屏東西南外海，高度在6000尺以下，而管制區域剛好鎖定目前中共船隻飄航滯留區。軍事粉專認為，國軍這次射擊操演来的正是时候，演训区域更是大快人心。针对这类找麻烦的中共权宜论，本来就应该硬起来驱离，毕竟飘航超过2个月，没恶劣天气下根本就是别有用心的。中共权宜论近期不断出没台湾海底电缆区，经海巡警告之后仍然不断飘航滞留，而之前台湾外海海底电缆已经发生多宗断缆事件，而此遭到中共权宜论蓄意破坏。对此，苏子云指出，目前台湾周围有6艘中共权宜论滞留，在目标多、频率高的情况下，台湾海巡和海军会彼此支援。台湾周边水下基础设施除了通讯光缆之外，亦包含台澎水下电力缆线、海上风力机的电力，亦是走水下电力贵线送回本岛。基于这个重要性，赖清德总统和国防部长顾立雄屡次强调加强对灰色地带侵扰的应对。应对新型威胁形式，传统上以海巡为主的项目亦列为军方预备项目，万一需要可支援海巡。有人認為台灣國防部的這次舉動可能是賴清德政府下令國軍將對其滯留區射擊，網友回應說台灣就應該捍衛自己的主權安全。全世界都很憎共產黨灰色邋遢的手段，令世界看清楚共產黨的真面目。還有人說感謝賴總統敢於打響第一槍，檢驗中共是不是紙老虎。另外9號中共國防部稱，演習旨在深化各參演國家軍隊之間的軍事互信和務實合作。據法新社9號報導，伊朗、俄羅斯、中共舉行聯合軍演，因三國有著共同的願望，即對抗他們所宣稱的美國霸權。對此有記者問特朗普，這三國正在聯合舉行軍事演習，這個會令你擔心嗎？特朗普回答說不會，一點都不會，因為我們比他們所有人都更強大，我們的實力比他們都要強，我重建了軍隊。網友們回應說他說得對，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中國、俄羅斯和伊朗亦明白這一點。 在正確的領導下，美國是不會被打敗的。敘利亞沙姆解放組織聯軍在去年12月推翻了阿薩德政權，三個月之後，領導人沙拉面臨來自親阿薩德政府叛軍的嚴峻挑戰。截至10號，敘利亞當地至少1311人在前阿薩德政府支持者造成的混亂暴力襲擊中喪生，遇難者絕大多數是平民。英國 BBC 觀察員表示，阿薩德的支持者正在西海岸製造嚴重暴力事件，而在這種情況下，敘利亞臨時總統沙拉誓言追捕所有行兇者。沙拉在國家電視台播出的演講中說，敘利亞面臨著新的危險，前政權的殘餘分子及其外國支持者試圖煽動新的衝突，將我們的國家拖入內戰，目的是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的團結和穩定。我們堅決追究那些參與造成平民流血事件或者傷害我們人民的那些人的責任，絕不會寬恕那些超越國家權力或者利用權力滿足私欲的人，將對他們追責。沙拉指出，來自前阿薩德政府的威脅都在預期的挑戰之內，沒有人能夠凌駕於法律之上，任何雙手沾滿敘利亞人鮮血的人都將很快受到法律的制裁。叛亂在拉塔基亞和贾布萊等多地爆發，有報導稱，拒絕交出武器的阿薩德支持者在山區組建了抵抗組織，其中包括很多阿拉維民兵，而當地大多數阿拉維民眾將暴力事件歸咎少數支持阿薩德的將領。敘利亞國防部發言人加尼9號表示，安全部隊已經恢復了對阿薩德的家鄉卡爾達哈的控制，並將繼續追捕包括阿薩德軍隊前準將達拉在內的叛亂領導人。另一方面，有敘利亞沿海地區的居民說，在衝突中，很多阿拉維派家庭的房屋被洗劫和縱火，而敘利亞政府將針對平民的暴力行為歸咎於個人行為，強調政府安全部隊正在反擊忠於阿薩德的民兵分子。9號，沙拉在電報上宣布已經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針對平民的侵犯行為並找出責任人。他亦呼籲民族團結，但沒有直接評論關於其支持者在沿海省份拉塔基亞和塔爾圖斯暴行的指控。9號，美國國務卿盧比奧發布 X 平台貼文說，美國譴責包括外國聖戰士在內的極端伊斯蘭分子近日在敘利亞西部屠戮民眾。美國和敘利亞的基督教徒、德魯茲派、阿拉維派和庫德人等宗教和少數民族站在一起，向受害者及其家屬表示哀悼。敘利亞臨時當局必須追究針對敘利亞少數族群實施屠戮的肇事者的責任。當日，俄羅斯和美國呼籲聯合國安理會召開緊急會議，討論在敘利亞西部發動的暴力事件。美國繼續推動俄烏戰爭和談，並且對改善美烏關係做出更多努力。美國和烏克蘭官員這個禮拜將在沙特阿拉伯會晤，目的是推動俄烏雙方的和平談判。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社媒發文指出，將會重啟和美方代表團的磋商。法新社表示，兩國會談的話題包括制定和平協議框架，推動實現初步停火。美國國務院的新聞稿聲明說，盧比奧在10號開始前往吉達，致力於實現特朗普政府的俄烏停火目標。而在2月份，盧比奧單獨會見了俄國外長拉夫羅夫，以促進俄烏和平談判。白宮國安委員會發言人休斯說，透過這個禮拜在沙特舉行的會議，我們期待聽到更多積極的舉措，希望最終結束這場殘酷的戰爭和流血事件。而美國俄烏特使埃洛格對外界表示，一旦協議簽署，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就可以恢復。之前美烏的總統會談不歡而散， 外界关注美国是否会在这次谈判之后重启对乌克兰的关键援助和情报分享。 NBC 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私下向助手们明确表示，华盛顿和基辅的矿产协议不足以重启针对乌克兰的援助和情报共享。他亦希望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和谈的态度改变，做出让步。美方匿名官员表示，在双方谈崩之后，美国仍然在度同乌克兰分享防御情报，但他们没有提供针对俄罗斯目标的详细资讯，无法再对乌克兰提供先发制人的目标坐标。美国情报的缺乏已经对乌克兰产生了日常影响。在寻求和美国谈判之际，泽连斯基在媒体发布言论说，他和他的团队准备在特朗普总统的强而有力的领导下，努力实现持久的和平。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11日将举行议会选举，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说想买落格陵兰，使当地独立的呼声日益高涨。格陵兰亦正逐渐变成美国、中共和俄罗斯争夺北极影响力的焦点。随着格陵兰的冰盖持续融化，美、中、俄对于稀土金属等地下资源的竞争预料会加剧。同时，俄罗斯和中共正在加强在北极地区的活动。莫斯科当局认为，北方海路对俄中两国贸易越来越重要，俄国相当依赖这条航线。特朗普对于中共和俄罗斯在这个地区的行动心存警惕。而格陵兰这次议会选举中，超过200位候选人要争夺31个席次。这些候选人主要来自目前在议会有席次的5个政党。民意调查机构 Verlian 今年1月公布的民调显示，倾向支持独立的3个政党总共获得近70%的支持率，预计会获得多数次席。格陵兰总理艾格德亦曾经表达独立的期望，然而各政党对于格陵兰独立的形式及时机都有不同的立场。无论是怎样，这次议会选举不会立即促成独立，相关议题除了需要全民公投批准，还必须面临丹麦国会的同意等诸多障碍。从经济角度而言，独立的障碍很高。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以渔业为主要产业的格陵兰境内生产的毛额是32亿美元，不到丹麦的1%，而且格陵兰50%以上的公共收入仰赖丹麦政府补贴。今年一月的 Verlian 民调显示，85%的受访者表态，他们不希望格陵兰置于美国主权之下。随着当地的独立呼声日渐高涨，寻求和哥本哈根当局合作，获得更多自治权的小型政党亦获得民众支持。在丹麦国际研究院研究格陵兰政治的客座研究员、日本北海学院大学副教授高桥美野尼讲到，特朗普的言论加强了公众舆论，即认为需要某种改变而非维持现状。再来看看美中贸易战方面的最新消息。特朗普对中共的关税在3月3日正式升级，目前的对中关税总体已经超过30%。中共没有立即宣布和美国展开协商，而是扬言对美国发起报复，从10日开始对美国多种农产品征收10%至15%的关税，其中鸡肉、棉花、小麦等产品的关税较高，大豆、猪肉、牛肉、蔬菜、高粱等产品的关税较低。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中共提出对特朗普报复关税10日生效，这个会使美中贸易关系进一步紧张升级，这个举动就中共自身而言会更差。法新社报道指出，中共提出最新关税目的是打击特朗普的农村基础选民，总体报复税率低于美国，似乎正在促使达成潜在的贸易协议。宝银资本 首席经济学家张志威认为，美国关税对中国造成了新的出口行业风险。根据中共统计局7号发布的报告，2025年的前两个月，中国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8.4%， 反映了中共出口行业面临的困局。目前美国方面并未对是否同中方贸易谈判做出表态。相对而言，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武藤融治在美国的邀请之下，9号赴美谈判，以达到特朗普政府的要求，免除额外的关税。这个举动反映出美方对日本的关税存在回旋余地。庞中指出，特朗普的关税正赶上北京试图稳定本国经济的努力遇到困难的时刻。中共面临多重内部危机，地产债务堡垒、青年失业率造成不稳定因素，缺乏内需，北京出口业可能将带来更大下行的风险，遭受重创。但是中共在政权飘摇加剧之际，首先考虑的是政权稳定，妄图尽量延长独裁统治。另外，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是因为敏感药品问题，中共对敏感药品出口放开的原因，首先出口带来战略利益，长期来讲，滥用药物的美欧国家必然在这种高危险高危害的敏感药品之下出现社会混乱和弱化。北京就是要在美国达到社会混乱的效果，以此获得话语权，并乘乱战胜美欧。
川普险再遭枪击，白宫附近爆对峙，特勤局出手。马斯克说星链永远不会在乌克兰关闭。罗马尼亚爆发骚乱。美国传统基金会说拜登签署的文件来自自动巴。川普指有打击伊朗的军事准备，中俄伊进行海军演习。王志安前妻开直播，曝光前夫逼离婚，揭露恶劣行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川普总统在选举期间遭遇多次行刺袭击，引发诸多风波。3月9号白宫门前再次爆发持枪闯入案，引发特勤局与袭击者的武装对峙，最终擅闯的男子遭到保安人员击中。PBS 等多家美国媒体报道指出，9号当日凌晨，一名持枪成年男子在白宫附近与特勤局爆发枪战交火。当时川普并不在白宫留宿，而是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度过周末时光。特勤局声明表示，地方当局在8号就追查到这个人的线报踪迹。当日特勤局被地方执法部门通知说，一名有心理健康障碍的男子很可能已经从印第安纳州前往华盛顿特区。9号这个人的车辆被发现停泊在距离白宫仅一个街区之外。当特勤局靠近时，这名男子挥舞枪支构成严重威胁，遭到特勤局人员击中。目前嫌疑人已经被送往医院，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人员伤亡出现。特勤局表示嫌疑人的情况仍然不明。事件发生之后，华盛顿特区大都会警察局的调查小组正在发起案件调查，更多细节还未对外界进行公布。预计在9号下午5点，川普将会从海湖庄园返回白宫，继续总统公务行程。9号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表示，如果马斯克对乌克兰关闭星链，波兰可能会寻求替代的方案。随后他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及马斯克发生口水战。罗马尼亚法院禁止右翼候选人乔治斯库参选，该国爆发大规模骚乱。据路透社报道，9号马斯克在 X 平台发文说，如果我关闭星链，乌克兰的整个前线就会崩溃。西夫尔斯基在 X 发文写道，乌克兰的星链由波兰数字化部支付， 每年费用约为$50,000。如果 Spaces 被证实是不可靠的供应商，我们将被迫寻求其他供应商。随后卢比奥在 X 上发文回应波兰外长说，他只是编造嘢，没人威胁要切断乌克兰的星链服务，而且要讲声多谢，因为如果没了星链，乌克兰早就输了这场战争了。俄罗斯而家可能已经到达波兰边境。马斯克在 X 上发帖说，卢比奥的评论完全正确，他又被西科尔斯基的回帖中写到，你支付的只是成本的一小部分，而且星链是不可替代的。我只是想说，如果没了星链，乌克兰的防线将会崩溃，因为俄罗斯可以干扰所有其他通讯。我要非常明确地说，无论我几咁唔同意乌克兰的政策，星链绝不会关闭其终端，我亦不会将其作为谈判筹码。近日美国政府已经取消了部分乌克兰卫星图像的使用权，并暂停了情报共享，因为川普正在寻求迅速结束这场战争。亲俄罗斯的战略部洛克表示，俄国特种部队运用一条天然气管道突袭乌克兰部队后，9号猛攻库尔斯克州苏贾镇，俄军已经逼退乌军至库尔斯克边境。参议员格伦格姆呼吁川普恢复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和情报共享。他说，如果我们切断与乌克兰的联系，情报将比阿富汗更惨。我认为川普总统不希望这样。军事博主周子定亦认为，川普政府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是短视和错误的决定。乌克兰防空系统完全依赖美国，库存一个月就见底，俄罗斯不发动进攻就不会有伤亡。要想达到停战，只有支援乌克兰达到战场上的军势才有可能。有人回应到，是不是停战的关键在于泽连斯基？如果他刻意要继续打下去，不愿谈判，这样边个都没办法。如果美国继续支持，会更加坚定泽连斯基继续战斗的念头，现阶段停一下是好事。观众朋友，你同意边个的观点呢？或者有不同他们的想法？欢迎你在留言区下方留言，倾一下你对这件事的看法。据金融时报报道，欧洲一半的战斗机、防空系统，甚至英国的核武依赖美国的备件、软件和维护。F-35 和F-16需要美国持续更新。英国的三叉戟核武是从美国租借并在那里维修，没了美国的帮助，武器就无法运作。欧洲 55% 的军事入口来自美国，领导人们正在忙着制定 B 计划。据法新社报道，9号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会考虑参与乌克兰维和任务，目前已经有多个国家表示愿意加入该联盟，其中包括加拿大、爱尔兰和土耳其等。与此同时，中共网络说，果然没让中国失望，美欧突然反目，欧洲紧急联系中印，真的顶不住了等等。不过9号在布鲁塞尔记者会上，有人提问是不是需要重新定义布鲁塞尔对华盛顿的态度，就好像已经对北京所做的。欧盟主席冯德莱恩指出，欧盟和美国的关系完全不同和北京的关系，强调欧盟仍然视美国为盟友，双方会有分歧，亦会将分歧化解。YouTube 公子神表示，这个就叫做吵架的朋友还是朋友，示好的敌人仍然是敌人。疑美论和疑欧论都站不住脚，世界最终只有疑中共论。另外，9号几千名法国民众走上巴黎街头，要求政府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并坚持法国军队不应该部署在那里，要求马克龙辞职。同日，几千名罗马尼亚人聚集在当地政府大楼外，抗议罗马尼亚选举局取消总统候选人乔治斯库的候选资格。乔治斯库已经赢得第一轮选举，并反对乌克兰战争。罗马尼亚中央选举局已经正式拒绝乔治斯库的候选资格，尽管乔治斯库的民调支持率超过 40%， 已经满足所有登记要求。随后几千名罗马尼亚人纷纷走上街头抗议，已有多人被捕。乔治斯库团队现在有24小时的时间 向宪法法院提出上诉，该法院必须在48小时内作出最终裁决。乔治师傅说，如果罗马尼亚的民主垮台，整个民主世界都会垮台。欧洲现在是一个独裁政权，罗马尼亚处于暴政之下。意大利部长会议副主席萨尔维尼说，罗马尼亚的民主已被摄取，这个是苏联式的欧洲政变。联盟党领袖萨尔维尼说，我们需要重新建立欧洲来捍卫民主。近日，美国传统基金会下属机构聚焦前总统拜登任期内的文件签署细节，发布报告说，拜登签署的大多数官方文件都是使用自动签名签署，并非来自于他本人手写。消息引发保守党人对于拜登任期精神状况的质疑，批评者认为这个反映出拜登有可能没有亲自签署文件。报告指出，除了去年宣布退出竞选的文件之外，拜登的其他文件都是自动不签名。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了三个显示拜登签名的例子，其中包括两项行政命令和总统宣布退出2024年总统竞选的声明。这两项行政令分别在2022年和2024年签署，签名完全不同，签名和2024年拜登退选的文件签名有一定差异。另外，超过20项拜登时代的行政命令影像亦被发布，签名的部分都完全相同，来自自动签署。美国传统基金抨击说，这个令外界对拜登的精神敏锐度表示怀疑。霍士指出，拜登在2024年担任民主党掌舵人，全力争取连任。同年2月，拜登81岁的年龄和精神敏锐度受到了公众的质疑。调查拜登副总统时期不当处理机密文件案的特别检察官克尔此前宣布，他不会建议对拜登提出刑事指控，称拜登是一位富有同情心、善意、记忆力差的老人。该报告再次引发了人们对拜登心理健康的审查。而在选举辩论期间，拜登在与川普的对决中回答困难，似乎失去了思路，辩论表现惨淡，导致保守派和传统民主党盟友纷纷呼吁总统退出竞选。不过这样还未完，密苏里州共和党总检察长贝利近期致函司法部，要求调查拜登是否因为认知能力下降，导致未经选举的工作人员在未经他知情批准的情况下推行激进政策。信入面写道，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拜登的工作人员和政治盟友利用拜登精神衰退，在未经他知情的情况下发布所谓的总统命令。比如议长约翰逊报告说，包括前副总统何锦丽和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在内的工作人员和民选官员试图阻止约翰逊和拜登会面。另外，拜登显然在公开场合表示，不记得自己签署了一项在2024年冻结新液化天然气出口的命令，这个令人生疑。美国传统基金会报告说，调查人员应该确定拜登政府期间有哪个控制了自动笔，以及进行了哪一些检查。毕竟哪个控制了自动笔，哪个就控制了总统。川普针对伊朗问题发布关键评论，释放出最新的强硬信号。他在霍士采访中表示，目前美国有准备以以色列冲突的名义攻击伊朗，但他更倾向于达成协议。川普说，对于伊朗有两种方式，军事行动或达成协议，我更倾向于达成协议，因为我不想伤害伊朗人民。川普在8号表示，华盛顿已经致函伊朗最高当局，敦促进行该协议谈判，目的是阻止伊朗取得核武。而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声称，美国的谈判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支持我们。德哈兰说，没有收到任何来自美国的信件，不会在极限施压下谈判。在川普针对伊朗问题发布强硬评论之际，中共宣布与俄国和伊朗举行联合海军演习。资深媒体人庞中表示，表面上看， 中俄伊安全纽带系列军演属于年度例行演习，只是促进合作。今年军演只是这一机制的延续，但这次军演实际上是对抗美国欧洲的影响，并同应对当前国际形势有关。庞中认为，川普新政可能重启强硬的反伊路线，对伊朗，美国考虑在海上拦截伊朗油轮，将伊朗的石油出口降到零。美国正在推动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并默许以色列打击伊朗核设施。他亦指出，在国际局势方面，美国对俄罗斯来讲虽然正在谈判，但正在恢复正常关系。乌克兰战场压力亦已经减轻，但是英国继续以贷款等形式援助乌克兰。马克龙公开说，有必要为使用核武器对付俄罗斯做准备。美国亦考虑对俄实施大规模制裁，直到停火。美中方面，台海局势仍然是绕不过去的重中之重。美中关税战正在升温，甚至在美中外交口水战上已经提到了打任何一场战争的高度。近期王志安前妻开直播发布露面影片，炮轰王志安将他押到日本之后两个月就将他抛弃。拍摄中王志安闯入，其野蛮表现令网友瞠目结舌，纷纷称其做法不是人。此前王志安前妻曾在前夫被开喉暴露个人信息之后为他讲话，还在王住院期间全程照顾。 X 平台网友东北玉锤表示，当时王志安前妻的站台甚至令他认为这个人可能还有可取之处。不过这次的事情暴露出自己彻底颠覆了以前所有看法，看来王志安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人渣。在直播影片中，王志安的前妻在王志安家中拍摄影片，表情痛苦，表示自己2018年当时在中科院工作，那个时候事业亦好好，在微博上做客服，有800多万关注。东北玉锤整理影片内容表示，王志安要前妻退出网络，理由是他总是喜欢对社会热点事件发表看法，受人关注，但他自己已经是名人了，家里不能够有两个人都在风口浪尖上，这样的家庭风险太大了，而这段婚姻关系长期以来是被王志安要求保密的。在他事业最好的时候，王志安要前妻保持低调，失去了收入来源，结果他在和王志安到达日本之后不到两个月就被王志安逼着离婚，条件是不再有其他的子女，将全部关盖给前妻的女。不过这次他开直播，而且是王志安可能和新欢有其他的子女。而在直播开始之后无奈，王志安闯入房间口出狂言，称前妻闯入他屋企，马上要报警，翻面不认人，还说前妻刻意将一个人的家占领9日，而前妻表示是王志安亲自将锁匙交给自己。而王志安说，将锁匙给你并不代表你能够入我屋企，要报警捉前妻，还要将他送入监狱，果然是恩断义绝。流氓的做法令直播间观看的网友瞠目结舌。对此网友评论说，前妻800万粉丝在抖音带货都财务自由了，现在王志安能够捞大把钱，将前妻赚钱的路都堵死了。亦有些话风口浪尖，所以要牺牲女人而不是自己，不愧是王志安。东北玉锤表示，到目前为止就已知的短信来看，王志安作为前夫，作为男人，你的表现已经足够不是人了。前妻一直在为你牺牲，一直在为你退让，在你有难的时候愿意挺身而出，同你有一个女，你是怎样大声高叫，一边叫警察，还要将她送入监狱。她还表示，王志安自己的那些能耐不要再藏了，同自己检查一下这件事是怎回事。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 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